朋友们好，今天是10月27号星期二，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就在昨天晚上啊，川普提名的第三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巴雷特呢，在国会的参议院以52-48票获得通过了，并且呢，在当天晚上就举行了宣誓就职的仪式。巴雷特的就职呢，他创下了一项记录，就是这次投票中所有的47名民主党的参议员呢，无一例外全部都投了反对票，外加那位一开始就一直反对的缅因州的共和党的参议员苏珊·柯林斯。那么这样一来呢，巴雷特他就成为美国历史上至少是150年以来唯一的一位在记名投票的表决期间没有得到任何少数党成员的支持下获得确认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而且呢，民主党的全体参议员啊，表现出了非常罕见的一种敌意。他们每一个参议员都走到计票主席台前，比出了一个大拇指朝下的姿势。这个可以说是一幅前所未有的画面。那么这个画面呢，它再次凸显了当前美国左右之间的这种泾渭分明。这种对立啊，它已经远远的超出政见分歧的范畴了，它涉及到两种价值观之争了。说到底呢，它就是民主自由与社会主义之争。只不过呢，西方的这个社会主义呢，它比起堪称是重灾区的那个中国大陆来说，少了一层暴力夺权的色彩，而多了一层大政府高福利的诱惑。巴雷特的就职啊，将使美国最高法院在意识形态方面呢，向回归传统的那个保守派发生一个重大的倾斜。保守派的大法官将拥有6-3的一个优势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个首席大法官罗伯兹，他经常会支持左派的立场，那么就更凸显出巴雷特大法官的重要性，因为他可以确保保守派在重大的裁决上至少可以保持5-4的一个最低限度的优势。也就是说呢，这是一次极具象征意义的就职，因为这个标志着从这一天开始，美国将会对整体社会的这种持续不断的左倾开始踩下刹车，并且正式的开始掉头向右转。尽管我们现在还无法确认巴雷特是否会回避有关延长选民邮寄选票的那个最后期限，以及啊包括其他两党争议问题的这个法庭听证，但是我们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巴雷特他会参加11月10号最高法院有关是否废除奥巴马医保法案的那个新诉讼的听证。那么单单是这一点就足以让所有追随奥巴马和拜登路线的人感到抓狂了。这个奥巴马医保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法案呢？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在这里就不准备去深入的讨论了。我们只需要知道一点，就是这个非常复杂的法案，它基本上就是又一个劫富济贫、奖懒罚勤的社会主义色彩非常浓厚的计划。同时呢，它可以说也是美式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一个标志性工程。奥巴马医保啊，它一旦被废，它就意味着左派对美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之路，它即使不算是戛然而止呢，也可以算是那个革命遭遇了重大挫折，被打回到艰难探索的那个阶段回去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巴雷特大法官的就职对美国社会的未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因所在。而非常有意思的是呢，就在巴雷特大法官宣誓就职的同一天，也就是10月26号，当然应该是北京时间的26号了，那么中共在戒备森严的金溪宾馆呢，正式举行了五中全会的开幕式。这个呢也是一个重大的标志了，它同样堪称是促成中国大陆加速转向的一个关键点，只不过呢这个方向呢是一路向左狂奔到底。所以大家看到了吧，历史呢它有的时候就是会非常的巧合，甚至这种巧合会让你感觉到它冥冥之中是一种安排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中美啊这两大国在同一天走上了一个截然相反的两条路。那么按照中共党媒的报道啊，中共的19届五中全会 在26号的上午于北京正式的举行了。总书记呢，习近平他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呢做了一个工作报告，并且呢就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4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讨论稿向全会做了一个说明，但这个名称非常的长啊。那么如果说按照中共专家的说法呢，这一次的全会呢是处于一个重大的转折期，中共呢要在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呢转向开启所谓现代化的新征程了。这个意思呢就是要在2035年来实现现代化。那么这个时间表啊，它比起邓小平当年预计的那个2050年来实现现代化要提前了15年时间。所以呢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习近平版本的小跃进的计划。当然如果我们稍微的回顾一下习近平啊，他在10月中旬的时候曾经南下深圳，对吧，他去宣布说深圳要在2025年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先行示范区。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习近平的这个路线图其实是非常清楚的，他把深圳这个示范区视为他的近期目标。那么这个模式一旦成功，他就将花费10年的时间把它复制到全国各地，然后呢在2035年来宣布实现了他的远期目标，也就是全中国所谓的现代化了。我们在此前的节目中啊有系统的分析过，就是习近平南下深圳呢，他展示所谓的这个改革开放的形象呢其实是一个假象。他要推行的改革啊是习近平式的党领导一切的这种改革，那个和邓小平以前那个单纯的经济领域的开放的跛脚鸭式的改革它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习近平式的改革的本质只不过是打右灯向左转。那么整个深圳这个先行示范区啊，它在政治领域实质上呢它就是一个21世纪版本的1984，也可以说是一个高配版本的新疆。而在经济领域呢，这个深圳实质上它就是一个放大版本的超大号的华为公司。从这一点来看啊，习近平在五中全会他出台这个2035年的远景目标的动机可以说是非常清楚的。也就是说既然这个是他给党内以及全国人民画出的一张大饼，那么他当然要保持执政的地位，直到他把这个美丽的肥皂泡给兑现了为止。我们换句话说，这个所谓的远景目标呢，它是否能够真正的兑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有了一个非常充分的理由来继续的执政。这个2035年的远景目标呢，它实际上就是习近平要长期执政的一张通行证。我们从理论上来看啊，现年67岁的习近平他到2035年的时候呢也不过是82岁。要知道邓小平啊当年在82岁的时候他依然是掌握所有大权的。即使啊他在1989年的六四屠杀以后，他表面上呢正式的放弃了所有的官方职务，那个时候他已经是85岁的高龄了。但是呢他这个没有任何职务的普通党员，他依然是在事实上的掌握着党国的命脉，而且他还可以在87岁的时候南下深圳去南巡，差一点废除了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那么也就是说习近平他如果遵循着这个党内的先例，他不仅可以继续掌权到2035年，甚至他还可以继续执政到2037年的那个中共23大，那么在那个时候他也才84岁。即便他在23大的时候退位下来，他也比邓小平当年啊要提前的高风亮节了起码1年的时间。当然中共究竟还有没有这个23大，那个可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呢这个五中全会啊，他无论形式搞的是如何的花里胡哨，他的报告写的是如何的天花乱坠，其真实的目的其实就只有一个，就是习近平他要继续掌权继续执政，或者说他要继续的 加速左转。很多的舆论呢都在讨论这个五中全会的人事会如何的去变动，其实我觉得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无论他们内部这种党争是如何的激烈，有两个基本点是不会变的。第一，习家军会继续的上位，巩固习近平的权位。第二，接班人的这个议题不会出现在大会讨论的范畴之中。关于这个五中全会呢，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就是一度消失了很久的王岐山。在10月23号啊，离开大众视线已经是大半年的王岐山呢，与中共的七常委一起高调地出席了抗美援朝70周年的纪念会。那么在第二天，他又单独以视频连线的方式为上海外滩金融峰会致辞，大谈中国的金融不能够走歪路、歧路，也不能够走邪路等等，这当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了。我们都知道王岐山啊，他上一次单独的露面是在2月27号会见外宾，那么在此前后啊，他的亲信部下是接连的出事儿。先是他一手提拔的湖北书记蒋超良被免职，然后呢是盛传与他关系密切的那个红二代任志强在9月份被重判了18年的徒刑。紧接着呢又在10月2号就是王岐山他曾经的大管家，时任中央巡视组副部级的巡视专员的那个董红被落马调查了。那么所有这些迹象呢，它一度都让外界在开始猜测王岐山他是否也会面临着一个兔死狗烹的命运呢。在此前的节目中啊，我们就有分析过王岐山出事的可能性其实是非常低的，因为习近平他要巩固权力呢，他必然的要把曾经属于王岐山的中纪委的这把刀他要握在自己的手上，这个呢是专用于对付党内政敌的一把利器。但是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王岐山他对习近平呢他还具有双重的意义。首先，习近平执政最大的一个政绩，或者说他延长执政的最大的合法性，就是来自于反腐，这个是他在党内啊宣称自己挽救了党的一个最大的本钱。而这个本钱实际上呢是王岐山替他挣出来的，也就是说呢，他的合法性呢，事实上已经和王岐山是捆绑在一起的。如果他以反腐的名义干掉了王岐山，他就等于自己否定了自己的合法性嘛。因为连反腐的最高领导人都是腐败分子，那不就等于公开承认洪洞县里没有好人了，连中南海门口的那个石狮子都是不干净的了，他当然也就是无法立足了。其次呢，当前中国的经济肯定是已经出了大问题了，因为我们看到啊，连率先反对李克强那个地摊经济的北京市都不得不180度的转弯，开始低调的允许摆地摊了。而中美关系的恶化呢，更是遥遥无期，看不到尽头的。所以呢，在川普连任基本上已经成为定局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习近平他必须要考虑如何去与美国继续的相处，并且呢，他还要设法的挽救经济的颓势。所以在这两个方面啊，他都需要王岐山这个久经考验的救火队长。所以王岐山一露面就针对着金融领域来放出了重话，很清楚的显示他再次出山的重点所在。那么在未来要是不出意外的话，我想我们可能会看到他在金融和对美关系上会有更多的发言权。好的，下面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简要的来跟大家更新一下拜登丑闻的进展。最新的爆料啊，是来自一家名字叫做国家脉动的美国媒体。这家保守派的媒体呢，他们获得了一份独家的音频文件，这个是亨特的一份语音文件，它主要的内容呢大致如下。是拜登告诉亨特说，纽约时报的记者在打电话联系他们，而亨特呢他也接到了纽约时报另外一个记者的电话，要求采访关于华信的高管何志平那个案子的情况。 那么亨特呢，他想联系他的合伙人那个叶简明，但是他却联系不上。那么此外呢，他也接到了纽约南区检察官亲自打过来的电话，他最好的生意伙伴就是那个叫做德文阿彻尔的，在没有事先提醒亨特的情况下，把亨特列为了刑事案件的证人。那么这个就导致亨特他在抱怨自己的父亲，说拜登也都没有提前的告诉他。大家要注意，非常引人注目的是，亨特在这份音频文件中，他直接的称呼何志平为该死的中国间谍头子，就是用英文说是 The Spy Chief of China。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如果这份音频是真实的，那么它至少是证明了三件事情。第一，亨特对何志平以及叶简明的军方情报的背景是一清二楚，他知道自己在跟一些什么样的人合作。第二，拜登呢主动的通知了亨特说有记者要采访，而亨特呢则抱怨拜登居然没有提醒他要去当刑事案件的证人。第三，这份录音呢，它应该是何志平在2017年的11月被捕以后发生的，因为当时何志平呢曾经在第一时间向拜登的弟弟詹姆斯拜登拨打了一个求救电话，纽约时报在2018年曾经报道过这件事情。那么叶简明当时是出于不明的原因拒绝与亨特联系。所以我们综合以上所有的这些信息呢，我觉得它能够说明一件事情，就是拜登对亨特惹出的这些交易和他的麻烦呢，很有可能是全都知情的。至于说亨特他是如何在外界不知道的情况下摆平了纽约南区检察院这个刑事案件的这个麻烦，这一点应该是未来我们需要继续关注的一个重点了。好的，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暂时讨论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观看，并且欢迎大家订阅、点赞、留言、转发。我们下次再见。